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美国昨天庆祝独立242周年，有人抗议川普的移民政策。美国总统川普12号将正式访问英国。美国加税行动即将启动，中国称不会低头。疑云密布的中国跨国大公司海航集团再曝新闻，董事长王健在法国意外身亡。此外，随着美中贸易冲突不断加码，这场冲突的核心中国制造2025很快被中国官方努力淡化。那么中国制造2025究竟是怎样的计划？它为什么让西方不满，甚至导致了如今美中贸易的纷飞战火？它一改过去的高调作风而低空飞行，是否意味着对西方的威胁减少了？我们今天将邀请三位专家来分析。首先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在美国方面，美国民众7月4号庆祝美国从英国独立242周年。在这一天，传统的活动是野餐和游行。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7月4号晚上在白宫欣赏焰火。川普总统星期三早些时候向美国军人发出了祝贺。一些美国军人出席了白宫的野餐。川普总统说，所有美国军人和家属都是优秀和杰出的人。他并且向军人们表示感谢，谢谢他们保卫美国的安全、坚强、自豪、强大和自由。他并且说，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美国军队，祝大家独立日愉快。而在纽约，一名女子爬上了象征自由的自由女神像的底座，导致游客被疏散。警方说呢，这名女子抗议把非法进入美国的儿童和父母分开。这名女子与警方对峙4小时之后被捕。另外呢，美国总统川普定于7月12号抵达伦敦，这将是他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正式访问英国，这个美国最长期的盟友。川普总统的访问是工作访问，不是国事访问，因此将不会被邀请与伊丽莎白女王会面。由于政治上以及公众的反对，这次访问已经被推迟了数次。目前成千上万人准备在川普总统访英期间举行抗议示威，而支持川普的人则说，他们担心抗议活动会冲淡访问的重要政治意义。川普总统访问英国之后将前往赫尔辛基，7月16号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另外呢，中国今天警告说，美国以威胁征税的方式向世界开火，并且说中国不会打响贸易战的第一枪，但是会针对美国方面的征税措施予以反击。现在呢，距离华盛顿计划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还有不到24个小时。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出了严厉警告，中国官员承诺不打贸易战第一枪，但是他们表示，在美方加征关税开始之后，中方针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也将立即生效。此外，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如果北京针对美国明天实施加征关税采取报复措施，他将对高达4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更多的关税。另外呢，在中国方面，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国2015年709大搜捕事件即将3周年，三位709家属连日来展开了感恩之行，争取探望囚禁中的维权律师为他们存钱。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至今仍然遭到扣押，但是毫无音讯。他的妻子李文竹与709案家属王俏玲和刘二敏7月5号前往河南新乡的河南省第二监狱，为遭判刑的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存钱，引发了当局的紧张，一度被十几个警察和便衣包围，其中刘二敏的手机被抢走。事后呢，王俏玲在推特上向关心的外界呢报了平安。李文祖等三人从星期一开始，首先前往辽宁沈阳为被拘押的709辩护律师李玉涵存钱存衣，之后呢，他们前往山东泰安探望病逝的709辩护律师刘荣生的家人，他们还前往江苏徐州到看守所为709辩护律师余文生存钱，但是受到刁难。另外呢，北京的文物当局确定将把中轴线作为申遗项目。不过呢，毛泽东纪念堂等政治敏感度极高的申遗景点是否利于这项申遗的成功，则引发了争论。北京日报7月4号报道，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透露，当局已经确定了14处中轴线上的遗产点，包括故宫、太庙、钟鼓二楼、社稷坛、天坛、永定门、城楼等明清古建，还包括天安门广场上陈列毛泽东遗体的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香港信报7月5号的报道标题是中共政治图腾申世仪惹争议， 前中国政治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邢小群对美国之音说，有争议应该被允许。北京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说，将毛泽东纪念堂纳入申遗项目不符合人民价值观。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爆出的这个消息，中国的跨国大公司海航集团董事长王健在法国意外身亡。王健出事的时候正好是这家公司债台高筑、致力于财务重组的关键时刻。这个公司说呢，王健是在法国出差时意外从高处跌落而去世。目前呢，中国、法国和世界大媒体都有不少的报道，当世界媒体在关注这位海航集团掌门人是如何离世的时候呢，中国媒体已经开始分析海航将何去何从，以及王健特别是这家公司的亿万资产将如何处理。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来看看王健和他的这个离奇遭遇，以及海航将如何继续在风浪中前行。我们欢迎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到节目的现场，为我们来做一些这个解答谜团啊，不管你能不能解答这个谜团，非常的神秘。那么首先我想问您的这个海航的，它是可以说在最近这个尤其最近这个一年两年以来啊，它可以说是成为这个爆料之星啊，同时呢也是一个网红啊，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集团，主要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组织架构还有的金融架构跟中国的这个高层之间的关系呢可以说是错综复杂，就是用常人的话说是这个里头的水呢是非常的深。那么现在呢，这个王健去世的时候正是这家公司呢本来是财大气粗的公司，它现在呢是债务缠身，那么同时中国政府也想要出手相救，那么这个时候咔嚓一声，王健他掉了下去。能不能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根据这各方媒体的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
三号呢，就是从法国传出来消息说，王健他们在法国出事了，参观当地游览当地一个小镇的时候，那么出事了。那么这个消息传来呢，大家都非常突然，包括海航自己也都非常突然。那么根据现在所得到消息，说是他去一个从那个一个高墙上，大概有10米到15米的高墙上，他跌落，然后跌下来不治。身亡，有的说是当场就死亡，有的说是他送到医院以后不治身亡。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王健作为海航的董事长，那么他是现在从名义上来讲他是第二把手，还有一个第一把手叫陈峰。那么第二把手呢，他去世呢，的确对这个海航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消息，所以海航他们把他们的网页也变了，原来是彩色的变成黑白的，马上就贴出了讣告。就这一切的说明，这个王健先生的去世呢，对海航来说的确也是一件大事，所以他那个第一把手就掌舵人，真正的掌舵人叫陈峰，陈峰呢马上带着王健的家属赶往这个法国的一个小地方去帮助处理王健先生的后事。
那么总而言之，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表面的现象，王健这个不小心摔了下去啊，但事实上这个中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确实是非常的引人遐思啊，这个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去考证清楚。那么接下来我们想问问你，就是说刚才你也谈到，就中国媒体方面已经在讨论他身后的这个身家以及这公司的身家将何去何从。
因为现在来看呢，这个海航它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跨国大公司，在中国当然跨国大公司很多了，那么海航在其中也算是一个佼佼者，是名列前茅的一个，就是不能说数一数二，但是的确它是名列前茅的那个行列之中啊，就是它有非常庞大的资产。但是呢，最近这几年呢，他这个资产呢，出现了很多的负资产，因为他到处的全世界到处收购各种公司，他有庞大的旅游业、航空业、物流业等等。那么他需要收购呢，他需要筹资大的融资大得到大量的钱，他就贷了很多款，那么大概欠款或者欠债大概有900多亿、1000亿，这也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数字。那么这几年呢，就是说又开始他又把这些还债，所以又把海外的很多资产要卖掉。在这个时候呢，中国政府又开始整顿这些所谓的民营的大公司，包括什么这个肖建华的公司，什么什么很多人的公司。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王健就突然出了事儿，他就去世了。那么公司这笔钱怎么办？但是好在2017年，这个海航集团已经给这个所有的海航员工发出一封公开信，在那封公开信当中，他就说这些他现在有12名自然的股东，那么这些股东所持有的海航大约47%的股份当中呢， 将来他们这十二个自然股东在就是现在要把他们这个所有的这个股份转移到两个慈善基金会，都叫慈航基金会，都是海航公司自己创办的。海航在海南创办了一个国内的慈善基金会，在美国纽约创办了一个海外的一个慈善基金会。他说将来现在这两个基金会已经各都持59%的股份了，两个占成了59%的股份，剩下的40%多的股份呢，是由这12个自然法人，包括都是公司的高管和主管，包括陈峰，包括这个王健，他们持有百分之，现在是陈峰和王健他们各持有15%的股份，就整个海航这15%的股份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天文数字。按照他们的说法，这笔钱在最后都要在他们身后，或者他们怎么的都要交给这两个慈善基金会，最后这个海航集团将由海航两个慈善基金会来全部把它接手。
嗯哼，那么在节目开始前你也谈到过，就是说不管是王健还是陈峰，他们当时是体制内的这个两个处长级人物，这官员啊，那么他们从20几年前这短短的时间，从当时的这个赤脚的出来到现在建立这么大一个庞大帝国，说明他们的确是这个能量非常的这个巨大。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就是海航目前这个状况呢，就是说就尤其是王健的这个身亡，现在被国际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是不是还跟海航从去年开始一些这个负面的新闻有关系？
是，自从一年多以前呢，就是纽约时报曝光这个海航这个架构，这个资产重组啊，这个它里头内部结构曝光了这以后呢，就海航一直处于人们的这个就关注之下。后来美国的就西方的很多银行就拒绝和海航打交道，那么还中国政府呢也开始重整它。那么就是它的中国政府呢，在把刚才我们提到那些肖建华啊、什么吴晓辉这些公司把他们整掉之后呢，但是却出手来救这个同样是民营公司的这个海航集团，这里头就很耐人寻味啊。海航是从海南起家的，海南从政府省长，从政协主席都出来就是公开的支持挺这个海航，说海航不能倒下去，海航倒下去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就是从种种迹象来说呢，中国政府出手来救海航呢，就说明这个海航的这个他们这几个大股东或者主管人员和这个中国政府方面的一些这个关系啊，是非常深厚的。
嗯，这恐怕也是引起这个西方不愿意跟他们打交道的原因。那么西方最不喜欢就是看到你这个公司表面上是一家民营企业，是股份制的公司，
实际上
完全是一个 state owned 的，是这个国营企业啊，这个本质上是这样。那么从你看到的，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一些媒体，那么除了媒体之外，像社交，就不是那种媒体，而是社交媒体上像推特这一类上面，他们的这个关注焦点又是在哪里呢？
大家关注焦点主要是就是怀疑这个王健的死因嘛，因为现在王健死因，法国的方面的媒体报道也是两个，一个就是他从那个10几米高的墙上落下跌死，还有的就是说有一个报道就是说他刚当时跌下去，当时就死亡了，就是。那么这报道矛盾就在《华尔街日报》也是援引的这个说法，就是他从墙上跌下去，当时就死亡了。那么到底送医院死亡的，还是当时死亡了？这里头有，所以这引出了好多海外的所谓的阴谋论的这个，特别是在推特和微信上就很多。所以有人怀疑他是自杀，有人怀疑他是他杀。就在这种情况呢，在中国政府他的控制的互联网，他比较控制的好，就这种言论的不容易出现。那么在海外，特别是推特上，这种言论就相对来说比较。
嗯，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他这个人物敏感，公司敏感，实际就更敏感了。好的，我们谢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
为我们分享最新的消息。好，那么另外呢，我们接下来呢将是要讨论，就是即将开打的这个贸易战，这个核心所在呢就是中国制造2025。那么这个计划为什么让美国反感，而中国也在进行淡化呢？请您不要走开，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随着美国对中国产品加税在即，美洲贸易冲突不断加码，被视为这场冲突核心的中国制造2025清晰浮出水面之后，很快被中国官方努力淡化。据报，部分官媒记者称，接到上级的指示不要使用中国制造2025这个说法。英国路透社呢，更是根据数据搜索统计，新华社今年头五个月在中文版中提到中国制造2025多达140多次，而6月5号之后呢，便不再提及。那么中国制造2025究竟是怎样的计划？它为什么让西方不满，甚至导致了如今美中贸易的纷飞战火？那它如今的低调是否意味着退出与西方的博弈？我们今天邀请三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的嘉宾呢，分别是中国经济学家胡星斗，胡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今天的节目。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另外呢，就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博士。陈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胡老师好，大家好。
好的，陈先生也是通过 Skype 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旅美经济学家夏野良博士。夏先生你好。
嗨，主持人好，各位好。
好，夏先生也是在维吉尼亚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三位，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可以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站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我想请三位这个评论一下，就是我们刚才几个新闻中也谈到，明天开始其实还不到24个小时，美国就开始要这个启动它的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这个计划。那么首先我想请胡星斗先生做一个评论，您怎么看这个行动它会不会真的落到实处？
第一轮贸易战应当会如期开打。这个对中国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中国应当更好的清醒的认识自己，改变过去自吹自擂的那样的做法，将更大的扩大开放。所以这个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它会影响中国未来所走的道路。我们希望它能够进一步的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且促使中国要承认普世价值，进一步向国际主流社会靠拢。
好，谢谢胡先生。总之是从经济的层面来推动政治上的这个变革。那么接着我想请问这个陈先生您的看法。
OK， 我觉得呢，就是这一次的贸易战呢，实际上是意识着中美的这个贸易谈判呢，到了一个真正的实质性的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一开始中美的谈判都是围绕着怎么降低，就是这个出口，就是美国的这个贸易赤字的问题。但是呢，没有。以前呢都没有就是聚焦在这个它这个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企业在中国得不到正当的保护，中国企业在全世界的竞争是受到政府的支持，所以说他们有一个就是 unfair 的一个 advantage，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公平的一个竞争优势。现在看呢就是美国呢确实想意在打破了这种结构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很不好解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真是看不出来。现在而且看得出来呢，就是这个川普这个政府呢也不是很明确的把这个清单拿出来，就是他们需要的是要做什么事情。即便列出这个清单出来呢，怎么具体的执行，怎么负责落实这些要求呢，也不是很清楚。所以说呢，我觉得呢这个贸易这种冲突呢会继续下去。而且但是好，我觉得就是这个好在什么呢，就是双方呢都比较克制，因为这是第一批像明天生效的这一批那个 这个进口的那个货物呢，只不过是500亿美元。当然它这不是个小数字，但是对于整个两国经济的这种大小来说呢，这个总的总量来说呢，这不是个太大的数字。所以说我希望呢，就是而且我当时希望也同时我也确实能够预测呢，就是双方呢能够冷静一点，然后呢不要把事态尽量扩大，然后最后呢达成一些协议。
嗯哼，啊，总而言之，陈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在目前中国的这个政治架构之下，这个问题应该是无解哈。好，接下来夏先生，您的看法？
在我看来，这次贸易战呢，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其实不仅仅是贸易和经济层面的这个纷争，实际上在更大程度上来讲的话，是两种这个制度啊，或者具体来说的话，就是自由市场竞争以及和这个管制型经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冲突。这种冲突呢，其实反映了这个文明的阶段，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尺度。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过去20多年里边，西方国家本来一直是希望引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走向越来越开放，法治这个越来越健全。但是现在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令人失望的，所以呢，现在这个西方国家都已经不愿意再做出让步或者妥协，所以川普政权的这一次呢，特别明确的就是说非常坚定，而且是步步紧逼啊。那么一定希望在中国这个阶段要达到美国所提出的条件，否则的话是不能够容许中国继续享受这个贸易最惠国待遇带来的好处 ，WTO 带来的好处，而又不用去承担那些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所以这点呢是非常明确的。
嗯，好的，谢谢夏先生。那么请观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再问一轮问题，然后我们就回来来接听各位听众的电话以及分享网友的评论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胡星斗先生，就是说关于这个2025计划呢，我们现在已经说了很多，但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具体的这个一些条款，其中最重要的这个重点核心在哪里呢？胡先生，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中国制造2025计划实际上并没有像西方这个描述的那么吓人。
嗯哼。
它的整个的内容其实还是非常理性的客观的。中国政府他也认识到在制造业方面的差距。比如说他强调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那么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这个明显的这个差距还强调在很多关键技术领域对外依存度很高创新体系不完善，产品档次不高，缺乏世界名牌，环境污染问题突出，产业的国际化程度不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方面实际上头脑还是非常清醒的，而且它的目标也是分阶段的，是争取用10年的时间，所谓的迈入制造业的强国行列。当然，这个我认为还有点操之过急，因为2025计划是2015年制定的，也就是说要到2020年，中国就迈入制造这个强国的行列，实际上没有那么容易。现在都18年了，还有2年时间，中国就成为制造业强国，所以实际上可能还有点过于乐观。当然还有第二步，到2035年。让这个制造业的强国中处于中等水平，然后最后是到2050年要进入这个前列，制造业强国的这个前列，它是分阶段来部署的。而且这个中国制造2025计划，它也没有突出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什么这个作用，像西方所认为的那样，好像是完全是靠这个政府的支持，而恰恰相反， 在这个计划中他还是不断的强调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那么政产学研用相结合，也就是说他只不过说是这个政府啊，这个产业这个大学研究院研究和那个应用相结合啊，要形成这样一个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体系啊，然后强调呢，还不断的强调要通过深化体制的改革啊，来达到目标。这深化体制的改革包括依法行政啊，简政放权啊，包括修改政府的这个投资项目的目录啊，落实企业的投资主体的地位啊，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啊，要深化市场准入制度的改革啊，还有对内资外资的这种平等待遇啊什么的，深化金融领域的改革啊，加大财税支持的力度。哎，他只是在加大财税支持这个力度方面，可能就引起了西方的质疑啊，因为他这个计划中就强调要加强财政资金对制造业的支持啊，而且充分应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 PPP 模式，这个模式应当来说都是全世界都在使用的。
好的。
然后他讲了财政资金支持的方式要从补建设到补运营转变，可能这个地方稍微有点问题。
好的。
整个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并不是像西方所描述的那样，好像就是这个好像要取代西方，然后又是政府主导的，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是，好的，谢谢胡英斗先生。那么事实上呢，我想问一下梁先生，就是说刚才胡英斗教授说到呢，就是这个2025计划呢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吓人啊。那么我想问你，就是说其实从他的这个内容来看呢，我们也看不出问题，就是说他包括这个10个项目，比方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啊，还有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科技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以及还有这个节能还有材料等等。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海陆空在一起，再加上一些新型的材料啊，这个是看起来呢，就我认为西方并不会对此感到这个恐惧。那么他这个计划呢，让西方不满意，尤其是让美国，尤其是这个川普总统看到这个不太喜欢看到的东西，究竟是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从字面上你能看出什么令人担忧的、令人惧的字眼吗？那希特勒写《我的奋斗》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要杀那么多人呢？对吧？就是说这个中国梦。2025制造呢，其实是跟中国梦联系在一起，就是说要让中国呢实现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复兴到汉唐盛世啊，或者什么时候啊，那就是说它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世界霸权的这种野心，这种东西是不言而喻的啊。比如说这个和平崛起是什么含义啊？听起来前面加了和平两个字，但是崛起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说这个汉语呢，如果你把它翻译成英文的时候，那个这个就翻译的不一定那么准确，虽然讲翻译成 uprising 啊，那么这个崛起它就是有后来居上，而且要雄霸一切的这种气魄，所以呢不能说它这里边没有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向外扩张的计划啊，包括这个国家领导人他是一个专制领导人，他就是像俄罗斯的普京一样，普京的这个梦想就是要恢复当年彼得大帝的那样的一个这个广阔无垠的版图和那个能够雄霸世界的那种实力，而中国呢，所谓中国梦里边所包含的也有这些，带有这种好像中国多少年都是受别人欺负，现在呢，中国强大了啊，不但不受别人欺负了，而且还要在这个世界事务中具有决定性的话语权，这个现目前是把美国当作一个敌人对手来进行较量，但是将来呢，所以说。我们如果要是看一看中共内部机构拍摄的一些片子，那些东西讲得非常的清楚，比如说较量无声这样的一个片子是军方设置的，如果不清楚的人可以看一看这部片子里边它表现出了什么样的意图。所以我想这个一个学者呢要看他的内在的，不是看他表面的东西。另外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这个中国现在最在意的是哪些方面，是通讯设备、通讯技术及其软件，还有呢这个在机器人、人工智能、高档的数码数控机床、机械设备，包括这个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各个领域， 都要是占据世界的最主要的地位，甚至要领先的地位。所以这个实际上有非常明确的替代性的战略在里边，啊，那么西方国家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威胁的存在，而且这个国家呢不是一个民主的宪政的法治的国家，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竞争的国家，在这个2025制造计划里边呢，特别强调了政府对这些工业的扶持，甚至实际上就是由政府来进行管控。那么这种管制型的经济对整个的全球经济和自由贸易来说，无疑是一个灾难。
嗯，好，谢谢夏教授。事实上呢，刚才您提到就是说，中国政府呢，它是要恢复这个汉唐盛世等等，就是要有这个所谓的伟大的民族复兴。其实呢，这个提法呢，就我个人来看，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矛盾之处啊。不管你恢复到就是中国历史上什么样的这个哪个盛世，其实用引用一位中国非常普通老百姓的话说，它其实不管哪一个朝代，它都没有千秋万代，最后呢，都是被落入了被这个推翻的这个命运。所以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陈朝晖先生，就对于这个2025计划呢，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我就是主要是我想说呢，主要是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他这个计划，就像刚才胡先生还有夏先生说的，字面上是确实是没有问题，而且的话也没有错呀。实际上只要就说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想复兴自己国家，对不对？啊，希腊也想复兴，土耳其也想复兴，不单单是大国了，我说小国也想复兴，这都没有问题。至于说是2025，实际上就是个很简单的，对我来说很简单的，就是一个产品升级换代的问题。以前的是低附加值的产品，做鞋子啦，做玩具啦，现在呢要做点高大上的东西，要做通信设备，要做最新的电子设备等等这些东西，这个没什么错，字面上没什么错。你要复兴中国人有个中国梦，要复兴也没有错，关键问题是什么？你要怎么做的问题。2015年这个中国制造2025出台以后，实际上很多特别是西方的媒体很多人是喝彩的，没认为这个什么问题。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执行。我们不能仅仅是看它在字面上是怎么回事情，我们要看它怎么执行的。像最近就是这个彼得纳瓦罗就是那个写的这个公布的这个他的报告说得很清楚，他们并没有直接说是攻击中国制造2025，不是，他主要是攻击的是什么呢？是中国的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侵犯，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像刚才胡先生说的，是政府直接支持企业，不单单是国企了，还有就是私企，就像刚才你们说的节目上说的这个海南航空。你要支持这些私企啊，给他们无穷的几乎是没有限制的这种支持，让他们在市场上打出一片天地来。当然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大家都是没有受到任何政府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跟中国的企业支持就在一个非常不公平的情况下。在所以说的话，实际上我认为这一次美国对中国的这个不满意主要是在这个方面，是不公平的竞争，是不公平的法律保护，而不是说这个2025本身。
好，谢谢陈先生。总而言之呢，这个西方最讲究的这价值观就是公平二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先接电话，湖南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这个中国啊，和美国啊，中国每年都赶不上美国，中国。这个土财主剥削劳力，是不是？这个奴财主给女官落宿，这是公平吗？还有那个土弄暴发，奴弄房屋就弯弄小街，还有那高楼房倒到美国去，这是公平吗？
好，谢谢湖南的王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也是谈到这个公平二字。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我就谈三个数据。刚才我去加天然气啊，我开车去加天然气，天然气是由3.4现在涨到了3.7一立方，我不知道美国多少钱。现在汽油呢，92号汽油在我这儿呢是6.8一升。并且刚才我打电话呢，我用我另外一个电话号码，我有十几个电话号码。打了之后呢，就给我掐断了。 刚才就给我掐断了，我又打了一次，我用一个新的电话码打过去了。现在国内啊，这个老百姓也都明白，什么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信、中国移动，这就是中共的执政党的提款机，是吧？他从这里边，他就是一利益关系，这是习家的东西，别人不能动，川普也不能动，欧盟也不能动，谁也不能动，你动了，这是习家军的财产。谢谢，再见。
嗯，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意思大概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呢，是以政府的这个资源与国家的资源来喂肥一些公司，然后把这些公司的这个钱呢，转而进入放到自己的这口袋里。好，接下来位是北京的李先生。北京李先生，你好，请讲。
你好。
嗯。
我说一下，就是我对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理解。
嗯哼。
从三方面，一个是就是。国内大陆内部的两个方面，一个是老百姓，一个是非老百姓国企那方向。老百姓这方面呢，可能就是各位教授都知道，作为一个科研或者创新工作，它的周期是非常长的，不像几百年前的那些那个工业基础跟科技基础，现在呢一个周期是特别长。那么对于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或者科研工作者来说呢，他对他的工作创新来说呢，它可能历时几年或者甚至几十年。那么可能在中国的这个当前环境下，同样的同事如果去做一个溜须拍马，做一些利益输送的话，可能很短时间就会得到赏识呢。这是一个老百姓内部努力的这个因素，他努力没有动力，没有社会的反馈。那么从国企方面呢，就是他实际上做了垄断，其实垄断了我们的水电油等等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些领域。这方面垄断就是导致没有竞争，就是没有这个创新的这个动力。也就是说我们还是第三个方向，是国外的方向。那么有很多人网上说就是抵制什么美日韩等等等等，那么好多人都知道这个安卓系统苹果系统或者是微软系统都是美国的巨头，美国的产品，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然后跟他们说嘿，我好高啊，然后就告诉他们我们要鄙视我怎么样去，然后我们不友善相处，还骑在人家脖子上，不好好的与人为善，然后他们就在我们的这个基础基础上打算跟我们合作了。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状况。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谈这个中国制造2025可能需要我们跟西方国家去友善一些。谢谢
北京的李先生。就是中国的这个环境是不利于这个创新。好，接下来位是天津的王先生。
我想问一下那个夏叶良教授啊，我觉得你思维是不是老是有些问题。
好，谢谢天津的王先生，你不应该对我们的嘉宾进行这个人身攻击啊。接下来位是四川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是我吗？
是，请讲。
喂，
请讲，四川的张先生。
我刚才听了，听了一些嘉宾的谈话呢，我想表达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嗯，好。
刚才有位那个嘉宾反复谈到中国的这个独裁也好，专制也好，我想说，对中国老百姓来讲，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环境。只有在这种专制的环境下，我们的才能够高效率的经济高速的增长。中国以前太落后的太多了，这样一个环节是我们必须的。
好，谢谢四川的张先生，明白您，你喜欢独裁，喜欢专制。好，接下来一位是江苏的吴，你好。江苏吴先生，请讲。请说。
喂，听见吗？
江苏吴先生，是您，请讲。
哎，你好。哎，你好。
好，江苏吴先生，您电话可能有问题，请您打回来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网友的评论。这一位呢是武凡，他说：“首先不提中国制造2025，不等于不做。这个如其扎个辫子给人揪着不放，不如一头散发让人抓不着辫子。那个猫爷韬光养晦，这个哈爷闷声发大财，发大财都成了大气候，轮到这个包弟享光彩亮。” 项，却遭全球喝倒彩，事还没有做就被人炮轰，这个很不上算，具有讽刺意味的这个评论啊。接下来一位是长川，他说呢，数十年来专制独裁集权，中国利用欺骗、谎言、渗透和人海战术，对全世界和美国进行无声的经济侵略，意图建立专制独裁集权中国的红色帝国。如今全世界经济都深受中国经济侵略之害，唯有美国有能力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进行强有力的反击。接下来一位是段青丝，他说落后不一定挨打，但找死一定会挨打，这和九品芝麻官里的方唐镜一样，要狠狠在众人面前被教训一顿之后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美国加油，千万别留情，一鼓作气重拳出击。接下来一位是 Edwin Chen， 他说呢，中国制造2005意味着中共可以强制中国银行以低利息向国企提供资金，国企利用这些资金收购西方的技术，把西方企业挤出市场，然后提高产品价格，向西方收取垄断租金。请问美国面对这种垄断应该如何应对？这非常好的问题。好，接下来一位是 Tom Cheers， 他说呢，发展没有错，但是如果总是靠强制性要外企交技术，不尊重知识产权专利技术，谁还会和你交易？接下来一位是杜三元，他说中国每天和美国较量，一被教训就惨叫数声，说被别人打压了。接下来一位是张帆，他说呢，这场贸易战可以看成是美国拳击对中国功夫，一边是出手稳准狠而且留有后手，另一边呢是花架子，好看嘴炮厉害却不经打，谁输谁赢一目了然，中共说绝不先开战，心里面已经露怯。接下来一位是玉玺，他说呢，贸易冲突的核心是中共不想遵守国际贸易秩序，不想履行 WTO 承诺，2025计划呢只是这个核心的排头兵，美国的策略呢是通过强迫中共保护知识产权，强迫中国放弃关税壁垒，让中共事实上遵守 WTO 承诺，2025这个排头兵首当其冲很正常。接下来位是 Joseph 杨，他说呢，中国制造2050是大跃进 2.0 版，想在十年之内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大有进步根本不可能做到。好，我们请几位嘉宾来进行评论啊，就我们的观众听众发表的这个他们的评论，他们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夏教授，请您做出这个回应。
我觉得网友的评论相当的好，因为我们他们看到了一些问题的实质，就是说中国加入 WTO 17年以来并没有真正的兑现那些承诺，而且即使要兑现一部分也把这个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中国的老百姓至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当年的双休日是谁争取来的，那么这有很多的对中国老百姓带来实际好处的举措，他把这个贴金抹在自己的脸上，说是党和政府对老百姓的关爱，然后呢把这个本来就应该给予的这些好处呢拖着不给，而不让老百姓知道。举一个例子说，比如说这个有的人同样一辆车在美国买假如说是只要$80,000，那么在中国买的话非常的贵，大概180万人民币。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人家开玩笑了，就是说相当于自己买一辆车还得给党和政府各买一辆车，一共要买3辆车就是说这样的关税到底对谁有利啊？那么就是说这个统治集团还包括他们的利益集团，他们捞的这些好处跟国民分享了吗？当然不会跟国民分享。所以呢有什么那个负担，有什么坏处由老百姓来承担，好处呢自己捞。刚才有一位听众打电话也说到那个油价的问题，我们知道一方面这个国际上油价那么便宜，而中方呢却跟俄罗斯签订了长期的购买俄罗斯原油$110一桶的那个是极其的高价，现在只有$几一桶的这个价格，为什么要长期维持那样一个应该说是非常亏损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交易呢？这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政治上的联盟，或者是政治上的一些交易，那么这种交易带来了老百姓的这个实际负担。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接下来我再来补充一位这个网友的评论啊，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傅正辉他说，中国制造2025呢其实是一个正当而且正确的经济战略目标，但是呢由于执行的手段不正当，因此引来全世界的反弹，现在呢表面上被消音并不代表不会继续推动。如果美中贸易战不能从本质和结构上促成中共改革，中共势必会发动组织力和动员力来反击，如此一来 来，美国不但再次给自己制造了强敌，也将失去中国庞大市场和对东亚的影响力，所以不能不慎重行事。那么接下来我想请这个陈兆辉先生您来评评他的这个评论，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回应？那么他，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就是说如果是美国在这个贸易战中没有办法取胜的话，那么就是说它的效果是适得其反。您的看法？
我基本上同意，是，但是是有任何冲突，任何贸易战也好，一般的战争也好，都可能有问题。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是你没达到你的目标，但是这不能说明就是你不去做这个事情，你必须得去做这个事情，把它做得更好。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对美国是可能有这个风险，就是什么呢？它会失去中国的市场，还有呢，它可能会甚至是失去就是中国的支持，比方说是对北韩的一个朝核的问题，就是朝核的问题上面的支持。但是同时他可能得到的东西是很多的，他能够把真正的把这个贸易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了。这样的话不单单是对那个美国人民是好处，对中国人民同样也是个很好的事情。另外一个方面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对这个贸易战一定是两败俱伤，如果说真要打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美国是可能有损失，但是同时中国也肯定是有很大的损失，对不对？因为你说美国的市场大还是中国的市场大，美国可能失去中国的市场，中国也可能完全失去美国这个更大的市场，甚至还有就是很多这个市场就是他们高科技啊，就是说新的那种理念的这种市场他们可能会失去。哦，我们就想想吧，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完全是闭关锁国。OK， 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是对中国的损害大呢，还是对美国的损害大？我们自己想想吧。
嗯哼，好，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胡锦斗教授再来做个评论。因为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您提到就是说，第一轮的这个贸易战是肯定是能够打响，而且呢，您对他的这个所起到的这个效果，其实你是抱有非常乐观的这个期待，就是说希望利用这个经济和贸易的杠杆，撬动中国的这个政治板块的这个迁移变动啊。那么我想同样问问您，就是您觉得通过这个方式能不能实现您所抱有的这个理想呢？
这个问题分为两个方面啊，一方面，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它的确能够促进民族复兴，至少是在经济方面的复兴，使得中国成为制造业的强国，这个本来是无可厚非的。
是。
美国如果一味的攻击中国制造2025，那的确是有点是无理的。他指责中国的这个产业政策什么不公正的技术转让啊，什么歧视性的注册限制啊，瞄准高科技产业的海外投资啊等等。其实有很多这个很多是站不住脚的。而且这个贸易战呢，实际上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占了便宜，就是说在这之前的这个贸易之中，美国虽然是贸易逆差，但实际上它是占了很大的便宜，但是呢它反而把它说成是吃亏的实际上这是它的一个谈判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川普在这方面确实是技高一筹。另外呢，这个美国等西方国家它这个标准呢太高，中国能否达到？比如说，按照美国的标准，的确是任何国家不得被这个企业设置什么合资的这个限制啊，外国对外国的股本不能够进行限制啊，还有呢，那要禁止这个补贴啊，除非能够证明这个补贴对其他国家不会造成损害啊，等等等等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能否做到，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赶上发达国家？也就是说，我们发展中国家它都是后发的国家，甚至都是边缘化的国家，如何能够处于中心的地位？如果真的是产业这些产业政策如果都不要的话，那中国恐怕永远不能够赶上美国等这些国家。像日本、韩国之所以发展起来，是因为50-60年代那个时候，美国对知识产权这方面都没有什么要求。可以说，日本、韩国，它早年基本上都是模仿山寨、剽窃，所以日本人他自己说自己叫什么叫 copycat， 就是这个叫剽窃猫 啊，就是拷贝猫啊，只会剽窃日本人。因为50-60年代知识产权这方面也没有严格的限制，但是现在呢，知识产权这方面限制这个严格了，然后就说中国啊，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什么盗窃知识产权指，还有指责中国的这种产业政策。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刚才网友所说的，啊，听众所说的，中国的国有企业垄断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确是需要改革。在经济领域，中国要改革这种企业垄断的这个状况，因为这个垄断的话，就导致没有创新，很难有创新。啊，如果没有创新呢，中国的核心技术就永远落后，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中国要加大政治改革等这些方面的力度，啊，中国甚至应当更多的网络开放。你只有更多的开放，啊，然后才会有创新，否则你压制思想，啊，压制不同的这个思想，啊，那中国永远没有原创型的这种创新，只可能是啊。最多是拷贝别人的东西，所以没有网络的开放啊，中国也很难有核心技术。也就是两个方面，没有，如果不能够去，如果改革去除垄断，中国也很难啊取得核心技术。如果不能够在政治领域、在新闻媒体、在网络方面的开放啊，不能形成一个思想的市场，中国也很难啊取得核心技术。
好的，谢谢胡先生。总之呢，这个开放和创新呢是相辅相成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分享这个听众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以及他们的电话。我们先接电话，天津的艾先生，你好。天津艾先生在线上吗？天津艾先生，请讲。
就是这次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主要就是因为像一些美国的一些专家和中国的一些所谓的专家，把美国政府给愚弄了。就像如果我们听十几年前的美国之音，这些专家都说，中国加入 WTO 就是是改革是早死，不改革是等于等死，说共产党倒不了市场经济。按照他们的推测，中国十几年前就该崩溃了。
好，谢谢天津的艾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位是江苏的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刚才我听了就是夏教授和胡教授的那个讲话，这美国是应该反省的。自从就是那个克林顿嘛，把就是贸易最惠国待遇和人权脱钩以后，现在搞的那个中国啊，这许多人嘛，夜郎自大。啊，在很多的这个中共的语言宣传体系中啊，什么厉害了我都不
好。好，明白您的意思，明白了。江苏的吴先生，我们时间关系啊，要打断您。接下来位是天津的刘先生，你好，请简短。
哎，你好。
嗯哼。
哎，我就感觉吧，今天这话题啊，有点那个模糊不清。这个2025到底是中国的还是中共的？
好，谢谢，非常好的问题，天津的刘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些网友的评论。陈建强第一位，他说呢，民主价值是普世价值，中国应该学习而不是排除民主。习近平需要学习西方自满自大学毛的坏处，中国会堕落下去。接下来位是这个叫包子拉肉，他说这个政权呢，或者说绑架了这个国家的利益集团，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是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没有底线，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接下来位是 Gifts March， 他说呢，中国老百姓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管理，只要有口饭吃，能结婚传宗接代，其他都可以忍受，美国制裁可能没什么用。接下来是放 Heman， 他说呢，看看中国制造2025所涉及的领域，像海洋材料、农业设备、生物医学这样的专业，在国内都是冷门专业，因为不如学金融赚钱快。再看高校科研，要么骗经费，要么跟在人家后面，真正能够创造创新的实在很少。这样的环境要想完成这个计划，除了靠抄别人的，实在想不到其他的方法。以下省略。接下来一位是刘汉，他说关税壁垒对后发地区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各位对贸易战反应有些过激，鹿死谁手还未必。美国对大陆的2025进行打击，这未尝不是好事情，至少对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好有好处的。以下省略。接下来位是 Steven Chen， 他说呢，有人说共产党是中国强大很缺心眼的思维，是勤劳的一个个人使国家强了一点，但是说强大很搞笑，比如连独立生产电梯都存在问题。好的， 接下来我想请这个陈先生、陈教授，你先对我们的网友的这个评论做一个评论。那么还有呢，在此之前，我再分享昨天《纽约时报》呢有一篇文章，就正好是谈到中国的这个创新能力，它的这个制造能力是不是能赶上美国？我请我们的导播也把这个我们做的画面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么在这个文章里，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那么他说呢，即便有美国总统川普阻拦，但是呢，中国将会成功的建造出一个强大的技术工业来抗衡美国。那么接下来呢，他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纽约时报》在中国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里所看到的画面。他说呢，现在曾经的人海被一排排旋转着的四四方方的机器所取代，每台机器承担过去需要15到26个人工作的这个工作量。好，陈先生，您来回应一下，就是说中国是不是最终会建造出一个强大的技术工业来抗衡美国，请简短。
是，这是一个字。
为什么？
首先呢，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就是我对中华民族作为民族来说，我是非常非常乐观的。在只要是有一个正当的环境、公平的环境，中国人一定能够做出了不起的事情来的。所以说呢，我就不同意一些网友啊，还是刚才胡先生说的，就是中国一定要通过政府保护才能够达到成为世界的制造强国。我认为完全可以不用这么做，只要有个正当的、合理的法律环境，不单单保护中国，也同时保护美国，甚至是德国，甚至是任何其他人，在这种公平竞争的环境下面，中国人一定最终能够胜出的，而且这样的胜出呢是多赢的，对大家都有好处。贸易战呢？对大家都没有
好。谢谢陈先生。其实我想您对胡先生大概有一些误解。胡先生认为他并不认为要中国要通过这个政府的保护才能够有自己的创新能力，他应该是相反的想法。接下来夏教授，我想先问您啊，就是说呢，现在呢中国是对2025计划这个提法，刚才我们在导语中也说到了，现在根本就不提了。那么他的这个淡化处理，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他真的是退出了博弈，还说他只是一个这个战斗机变隐形战斗机，他事实上还是在飞行呢？请简短。
我们知道这个中共推行的一带一路已经在各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孔子学院也是。那么现在呢，这个中国制造2025也受到了强烈的抵制，所以中国呢现在他可能有点意识到这个现在反对的声音很强烈。那么在80年代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策略被他抛弃了，他变得非常咄咄逼人，就是好像什么东西一方面在世界上大傻逼，另一方面呢去联合自己的一些盟友，虽然没有正式的结盟，包括习近平提出来要跟俄罗斯结盟，但是普京非常明确的拒绝跟中国结盟，所以呢现在呢中国仍然在做这样的努力，跟俄罗斯、跟朝鲜、伊朗、叙利亚等国准备在海上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如果真的要做这样的事的话，其实让世界上等于宣告了一个新的邪恶轴心集团正在形成，也就是新冷战格局正在形成。所以呢这些事情呢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中共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种遭到世界各国的反对的话，不收敛的话，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在国际场合上出现跟别人进行合作。所以我想他现在已经有这样的意识，开始有些收敛。另外呢，我想补充一句，就是前面胡先生提到说这个50-60年代的时候，日本没有什么产权保护的，无论是概念啊，或者实施的不够严啊，所以怎么样？这个说法呢，我不同意。如果要是研究日本的这个战后的二战之后的经济发展史，就会知道，无论是索尼、松下、东芝这些所有的这些著名的日本公司，当时都有严格的产权方面的概念和产权保护意识，而且当时日本向美国和先进国家去学习，他们不是简单的剽窃，他们进行的是技术创新，这个英文词叫 innovation， 就是在一个原发的 idea 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新。
好的。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夏野良、胡星斗、陈朝晖参加节目的讨论，分享见解。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是星期五，请您按时锁定北京时间晚上9点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